喧嚣而又冰冷的城市像一面镜子，照出每一个人内心的孤独。
我害怕孤独，我害怕寂寞，我害怕在这种孤独寂寞中一天一天的老去。
痛苦有时来自于曾经的美好，美好的亲戚。
妈妈永远支持你，你永远是妈妈的好儿子。
美好的爱情，
就算全世界的人都背叛你，我还是会在你身边随叫随到，因为我爱你。
我想我在30岁之前，我一定会找到一个能够让我真爱一辈子的女人，我会好好对她，做最好的东西给她吃。
从现在开始，你只许疼我一个人。
可是却在瞬间破碎。
我爱你，但是对不起，
我真不爱你了，我真不爱你了，我们分手吧，就这么着吧，我们分手。
大笨蛋，
大笨蛋万岁英雄！
我养你这么大，不是让你为爹妈去死，我要你活着。
在我高一那一年，爸爸妈妈还是离婚了。
我要跟妈妈在一起。
这里是我帮你告白。远离白天的喧嚣，重新回到夜晚的宁静，说出我们心底最真实的声音。你好，这里是我帮你告白，我是建飞。前段时间特别流行一个词，叫做不将就，说的一点也没有错。因为我们走入婚姻是因为两个人彼此相爱，有感情作为基础，才决定要从此相伴一生。可是一旦结婚是为了结婚而去结婚，是将就，那么婚姻是极度危险的。在今天我们就要听到一位叫做小小鸭的女孩，她就是因为将就了婚姻，所以有了一段不为人知的深埋在心底的悔恨的往事。在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他的告白。已经快凌晨2点了，外面的风温柔而平静，寂寥，凄凄惨惨戚戚。而我的心在深不见底的边缘挣扎着，痛苦着，悔恨着，也在忏悔着。当19岁的我开始了人们口中那所谓的初恋时，觉得确如他们所说的美好，然而也确如他们所说的，初恋一般都会没有结果般的去结束。是的，我也成了其中一个。既然有那么多不能在一起的原因和理由，那么何不趁早就各奔东西吧。第一次的恋爱只有1年多的时间，却能改变我的心情和性格。失去过的让我觉得爱情的美好也不过如此，只是不敢再随便动心了。我怕再经历同样的喜怒哀乐，而最后留下的是再一次的伤疤。失恋后的我并没有急着去寻找爱情，虽然我渴望，但也害怕。想想单身不也是挺好的，何必一定要去恋爱呢？时间就这样过了一天又一天，一年又一年。虽然有不少对我的追求者，但我并不对他们要过如初恋般的那种动心的感觉。即使有过几个我愿意去试试交往的，但也是抱着那种去玩玩的心态。我知道这样不好，但是我也不敢确定他们对我是否是真心的想追求我呢？我怕自己伤不起。23岁的我进了一家新的公司，同事们看起来相处的都很和睦，新的环境也使我的心情好了许多。我在慢慢地熟悉着这里的一切。这里的食堂离公司很近， 每天我很享受去食堂的那段路，总觉得那样心情很开阔，每天重复地走着走着。可是直到有一天，我遇上一个让我心情很好的人，虽然我不认识他，虽然我和他不在同一个部门，可是那种特别的感觉，我当时真的说不上来，总之感觉很好，很好。后来经常碰到他，我每天像是习惯性的要看见他一样，而他也不知从何时起，见到我也会笑一下。即使从来没有说过话，我想，我是不是喜欢上了他？这让我的心情忐忑至极。也不知是父母怕我跟人跑了，还是怕我会远嫁他乡，总是每天不断地催着我快点结婚。我说我没有男朋友，父母就一个劲儿地带着人来给我相亲。我烦透了，于是我开始上网，在网上打发时间。对于爱情，真的没有什么把握。父母一次又一次地让我去相亲，让我离家出走的心都有了。而他们给我的时间，是在年底完婚。我当时觉得真是可笑至极，尽管与他们叛逆、谩骂，但最后我还是投降了。可是我并没有继续相亲，而是很快地在网上找了一个很聊得来的网友，做了男朋友。关键是他很喜欢我，对我很好。说实话，我没有如他喜欢我那样的去喜欢他，或者我只是为了结婚而结婚吧。这对于他来说有点不公平，尽管他不知道。就这样网聊了半年，我们第一次见了面，时间是过年的前几天，而地点就在我的家乡。父母看了很是喜欢，他也很高兴。他是我第一个带回家的男孩子，而我是陌生又恐惧，我不知道未来是怎样的。就这样吧，双方的父母都很满意，准备来年的冬天就结婚，而我也接受了。原以为人生会这样平淡的过去，虽然不是单身了，可是在公司的范围内，我还是会遇见那个人。次数越多，我的心情就越乱。我害怕，害怕这种心情会变成一种感情，所以尽量不和他有更进一步的认识，当个路人不也是很好吗？再说也不知道他是否已是有妇之夫了呢。每天忙碌的工作并没有给我太多的时间去想别的事情，更多的是关于那个路人的事情。可是直到去年，我听说他的部门不知是为了什么原因要搬到我的部门的旁边，那不是成了邻居了吗？而且只要是上班的时间都能看到他了，我很开心，也感到惶恐。很快你来到了我的附近，每天擦肩而过的机会很多，每次见你我都假装安静，可是你却先跟我说了话，这让我感到意外，也让我分外的开心。我发现我喜欢听你说话，虽然我不应该这样去想。忘记了那天是什么日子了，平时下班都是看你一个人，可是那天你却带着一个女人，看她样子比你大好多，长得也不是很好看。我和同事们走在一起，他们都在猜测那是不是你的婶婶之类的亲戚。我笑了笑说，也许是吧。很巧，那天我们又在外面相遇了，那是一个花店，我去探望闺蜜准备买花，而我进店里的时候你已经买好花了，玫瑰加百合， 多么的好看。你看到我时也很高兴，我问，咦，你也来买花啊？你说是啊，买来送给老婆的，然后笑笑就走了。那一刻不知是为什么，我的心很乱，有点痛，心想，原来你已经有了老婆了呀。而我马上也醒悟，我不应该那么想，也没有资格那么想，因为你已经已婚，而我也已婚了。此后我们说话的次数也越来越多，可是我发现我似乎如初恋般的那种心情而喜欢上了你，可是我不敢正视自己的内心，怕你知道，怕自己更加的沦陷，这是一种罪恶。我们只是成了很熟悉的朋友，遇见对方最多的时间是在一起的休息室，我爱喝咖啡，你也一样，可是当你在的时候我都刻意去回避，等你走了以后我才去休息室，终究还是算不到啊，我们还是会在那里碰到。也就是那一次你加了我的微信，而也是那次改变了我们之间的关系。刚开始加到对方的时候，你的话总是很多，而我其实不敢去和你多说话。上天总是如此的捉弄人，那一个月刚好我丈夫去了外地出差，独自在家的我说实话很难打发时间，而你的多话让我排解了很多的无聊，于是我也准备逗逗你。每天下班你总是习惯性的问我在干嘛，我说很无聊看电视呢，你说出去走走，我说好啊，可是一个人怎么走啊，你说我陪你，我开心极了，我说那好，你要是不去就是小狗，半小时后要是在世纪公园见不到你，你就是小狗。而你回复了句好，本以为是在逗你玩的，没想到你真的去了，还买了饮料和零食，还一个劲儿地问我到了没，人在哪儿。我惊呆了，说马上到，意外就是这样来得太快。那时已经是深夜11点了，公园里都没有人，我们并肩坐在靠河边的长椅上，不小心打翻了饮料，我的手上都是，只好到河边去洗手。走进河边的时候你怕我掉下去，叫我小心点，说着你居然拉住了我的手，我一下子懵了，却也觉得好开心。而后我们又各自坐到了长椅上，时间在一分一秒的过去，我喝着可乐，安静的夜让我想安静的背对着你，不想再说话了，你也不再说话。突然你竟抱住了我，深深的吻起了我，我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切不知所措，我反抗再反抗，最后被你征服了。我知道这是一件不道德的事情，可是我没有能拒绝过去。此后的我们很少说话了，是害怕，是自责。而在我不舒服的那一天，你特地请假来看了我，我正在家里睡觉呢。你说，我们趁事情还没有发展到最后一步，就到此为止，再下去只能是伤害。我说好。而就在你走的那一刻，我拉住了你的手，你看着我，而我们却最终还是将自己的身体出轨了。 我害怕这样的感情越来越深，可是我好像有点不甘心。你说我们能改变什么呢？如果我未嫁，你未娶，或许有可能。是呀，我能改变什么呢？而当你离开之后，你却发来一条信息说，我不会为你做任何事情的。多么可笑，多么可笑，多么愚蠢，多么傻的自己。伤心吗？这都是自己活该。也许一直以来都是我自己的单恋罢了，而你，我该怎么去原谅，又该怎么去痛恨呢？这一段孽缘成了我的心病，而我的心还是痛了一次。飞蛾扑火，我们如今已经形同陌路。虽然时常见面，虽然我假装得很坚强，可是我的心还在流血，还在流血。我想我总有一天会释怀。如今好想离开这家公司，这样的一个我喜欢了六年的这样一个你，换来的是心底永久永久的痛。
我被爱判处终身孤寂，不还手，不放手，笔下画不完的圆，心间填不满的缘是你。为何爱判处终身孤寂，挣不脱，逃不过，眉头解不开的结，命中解不开的结是你。
故事和告白听到这里，我想很多朋友和我一样，既觉得我们的小小鸭特别的可恨，因为她背叛了她自己的丈夫，但是又觉得她特别可怜，心里很苦。我想我也能理解，因为你的婚姻在之前的时候你就没有想好，没有深刻的爱作为基础，而是一种将就，所以将就的婚姻特别的危险。现在给你两点建议，第一，请你先把两段感情给他分开来看，不要搅和在一起。你和你丈夫之间的问题，那是你和你丈夫之间的事，是你们俩有没有爱的问题，能不能幸福地走向未来，请你想好。如果你愿意，请你做些努力，让两个人的心靠得更紧一些，彼此有爱，然后幸福地走向未来。如果你对你和你丈夫之间已经没有信心了，那就早点结束吧。不要用这种懵懂混乱的情感来毁了两个人的心。解决了你和你丈夫之间的问题，再来看其他吧。我个人的建议是，你和这位男生的这次出轨就此忘了吧，因为不可能有任何的结果。我知道你担心的是以后生活中还能不能有这样让你心动，让你觉得生活充满阳光的时刻，有没有这样一个人能让你唤起激情。但我想告诉你的是，一定会有，没准这个人其实就是你的丈夫，只是你没有把心向他打开。有时候我们总会拿初恋来和我们之后的感情做一个比较，其实这是没有长大的表现，因为人在不同的时期、不同的环境中，对于感情的理解和态度是不一样的。如果我们总是用以前的那种心态来衡量只有那样才是感情，才是爱情的话，那你永远走不出来。不同时期的爱对感情的态度和看法是不一样的，而我们需要的东西也会不一样。也许十几岁时我们需要的是青涩暧昧，需要的是激情，到三十几岁我们需要的是成熟稳定，需要的是温暖和惬意。不同的时期 必须有不同的态度。人生总在发展，总在成长，我们也得一直往前。请你相信自己的生活，也相信自己的态度。虽然很渴望回到过去，但是其实并不一定好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。如果你也有故事想告诉我的话，就添加我的微信公众平台号李建飞教书匠，在当中查看告白的相关规则，也可以进行情感咨询。还有就是可以收听每周一到周五晚上的微信小节目和你说晚安。希望朋友们都能够摆脱痛苦，走向未来的幸福。我是建飞，晚安朋友。
我被爱判处终身孤寂。